感谢天父，我们已经学了第一课和第二课的上半部分。第一课讲到你是信徒，所以你拥有信心。事实是你拥有信心。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分享了信它是什么，它是实质，它是一个实底，它是物质，它是契约，它是你虽然肉眼还没有看见，你的灵眼已经看见的啊，它也是一个确据，一个证据，一个证明，证明你什么？你拥有了，证明你拥有了神给你的一切。所以信呢，也必须要你来做一个决定，你决定我拥有信心了，我决定我走在神的这个信心里面。那么有两句话特别重要，第一句是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带出真实的信，那正面的来说是这个意思，只有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带出真实的信。那第二句话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认识神的话，所以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这就成了信心成长的一个根基。信心是要成长的，不断要成长，信心呢也要行动的，要把神的话，也就是 Logos 行出来，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你的 Rhema， 就变成你当下的这个启示了，要行动出来。所以当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明白、你要结合整个圣经上下文的圣经来明白神的话语，持续的忠诚的、扎根，也按照神的话来说话，我们就会看见收成，我们就会胜过惧怕，那个最要胜过的惧怕，甚至定罪。我们也会在神的话语当中安定下来，就是住下来。而且呢，信心的成长当中呢，他会随时准备好行动出来。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课的下半部分，因为上半部分提到了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第二课的下半部分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如何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作为一个延伸，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也很多人会说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这绝对是正确，绝对是真实的，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们有了神的话啊，我们拿着这一节圣经，拿着那一节圣经，拿着这一段，拿着那一段，那我们得知道这个话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明白在任何的情况下面，诶，这个话它就是，这句话就是对你的旨意，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况当中，怎么把神的话神的旨意结合起来，也就是怎样去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圣经呢，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整个这一类的问题呢做了一个完整的解答。第七章从21节开始，圣经说啊，我们所基础运用的圣经都是中文钦定版圣经啊，再强调一次，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到了，在喊主啊主啊的人，在称呼基督徒的人里面有两等人，一等是能进天国，一等不能进天国，因为不能都能嘛，不能都进嘛，也不是说都不能进，也不是说都能进，而是有两等人。那么能进天国的是谁呢？就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能进到天国里面去。诶，主耶稣又接着说，那谁不能进天国呢？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这等人也在称呼我主啊主啊，也在称呼主啊主啊，而且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说预言，在赶鬼，在行许多的异能，也就是说他们在行神迹奇事。有人说他们没有行神迹，诶， 这个字明明白白写的，对吗？那我们不能把它抹黑的。主有没有在说他们没在撒谎啊？主没有说他们撒谎，他们是在说预言，在奉主的名赶鬼，在行异能，对吧？有人说，那只是对这等人在说话，神迹奇事的这等人在说话，那没有行神迹奇事的，他连提都没提到了，呵呵，提都没提到了。所以他说，我要明明的告诉他们，明明的告诉他们，在 H 版的这个翻译里面，就什么，我要向他们宣告。哇，主要宣告什么？主要宣告，他说我从来不认识这样的人。那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啊！说预言、赶鬼、行异能，不认识、不被神认识、不被耶稣认识，还称为作恶的人，那我们就不要去行了。不，所以我们圣经要结合上下文。前面一句已经讲到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那就是要来看看这些人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主有没有否认他们的工作？没有。耶稣基督也没有说他们撒谎，也没有否认他们在行异能、在说预言、在赶鬼。哇，我们很多人还行不出来，对不对？但是这等人他们都能行出来。主在这里没有指责对方，你们没有做工，没有指责对方。所以他们是实际是在做了这些事情，实际做了，但问题在哪里？问题他们是作恶的人呐、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罪中，他们仍然在罪中作恶，同时又是在行异能，在罪中行异能。主耶稣说：“我不认识。”这有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如何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首先是弃绝罪的，是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弃绝罪的。当然，我们不是佛教徒，佛教徒说有因果报应，佛教徒用善事来冲啊，你以前作恶的，好，用善行来掩盖以前的罪行，将功补过啊，因果报应，还有轮回晋级。基督徒有吗？基督徒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没有说有多少次的审判，一次，每个人的机会只有一次。以每一个人这一生就要面对最终的审判。我们是为要什么？我们要面对审判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活着。所以佛教徒他会搞因果啊，搞因果效应，我做砸了，做错了，我可以用做善事来弥补啊，好像能够平衡了。主耶稣说，不，不法之人呐、作恶之人就是不法之人，不认识，主耶稣不认识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主在告诉我们，行走在大能当中重要吗？重要，行走在能力当中非常重要，但更要行走在圣洁当中。所以前面你看，在20节里面，他在讲什么？是凭果子来认人的，是凭着果子来认出他们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行在圣洁当中的时候，哇，那个大能才是蒙主悦纳的。所以如何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是要过弃绝罪的圣洁的生活。好，接着我们从24节到27节啊，直到最后29节再读一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一块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一块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愚拙的人，和合本是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上，就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有两等人，又讲到了两等人，一等是聪明人，聪明人，另外一个版本就叫做精明人啊，精明的人。一等呢是愚拙的人，也是无知的人。哇，这两等有什么区别呢？那这等聪明的、精明的人呢，他们两个都同时什么？都在打根，都在建房子。这两等人都在建房子。那不同的呢， 这个房子呢，根基不一样。相同的都是在建房子，而且相同的都面临了雨淋、水冲、风吹，全部都面临这个撞击的，对吗？面临这个环境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个考验？所有是在立根基的，在造房子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并不是说基督徒啊，今天对暴风雨就有自然免疫了，好像说不用遇到暴风雨了，不用遇到试探了，不用遇到试验了，不用遇到各样的考验了，不，都是要面对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这一等聪明的人，他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只要建在磐石上，就能够在暴风雨当中能够幸存下来，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说，这个暴风雨，雨也好，水也好，风也好，这些对他来说，最后没有构成最后的伤害。他碰到了吗？一样碰到了。那磐石是谁？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0:4，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喝的是出于啊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磐石是谁？磐石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是耶稣，也是基督啊，是磐石。所以这个磐石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磐石这个词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呢，诶，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实行的，这个话，耶稣说这个话，听见他的话去实行，那个这个话就是 logos 的派生的格式。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听到耶稣的话，然后把它执行出来。所以磐石的一个延伸的意思同时又是什么？就是听到行道的。磐石就是听到行道的人，磐石就是听到道然后行出道，听见主的话，执行主的话。当听到行道的时候呢，房子就等于是盖在磐石上了。所以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离开耶稣基督的根基，什么时候肯定就是倒塌了。另外一个，你听然后去行，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听到行道的就是磐石，就是磐石。所以磐石就是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同意吗？先同意，然后相信，然后去实行。他们也会啊面临暴风雨，也会面临暴风雨，而且他们都听见了主的话，这两等人全部都听见了主的话。这里没有讲到外邦人哦，这里都没有在讲外邦人，这里都是讲到听耶稣话的人，是吗？都是坐在耶稣旁边的人，坐在耶稣基督旁边的人。那我们想想看，耶稣当时讲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围绕在他的旁边，也围绕在他的旁边。实际上他应该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在说这个话的啊，他说一等愚顽的人把房子的根基建在沙土之上，非常的糟糕。我们知道这个考验很大的，雨淋、水冲、风吹啊，三重奏，这个攻击是相当的大的。诶，一下子雨啊、水啊、风啊，一下子全部都一起攻击来了，既攻击，撞在这个房子盖磐石上的这一等人，也撞在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那磐石上的人就是在听，一直在听到，在行道的；那沙土上的人就是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但就是没有行。听了没有行的，那从这里呢就延伸出来，我们想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对吗？主耶稣说过什么？说过人听了神的道，这个种子是撒进去了，但是听了神的道以后，撒旦会来偷啊，偷种子的。他为什么没有行出来呢？这个话被偷走了。有一等就是撒在路旁的，诶，这个种子什么被偷走了。所以这些风啊、雨啊、水冲啊，其实都是撒旦用来设计，把我们心里的这个神的话偷走的，这些试探试炼。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行道了，不行道呢房子就倒塌了。所以你看，其实马太福音7章跟 路加福音八章啊，马太、马可里面其实也，马可福音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查考、去对照的。所以延伸出来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待会还会提到。那接着讲，耶稣28节、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非常惊讶他的教训。为什么惊讶？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经学家就是他们的文士，啊，这些有学问的，学问非常的高，但是呢，讲话没有权柄。什么权柄？属灵的权柄，属天的权柄。耶稣基督说了，啊，说话是带着权柄的，所以人都很稀奇啊。耶稣的话里面是带着权柄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对啊这一等人来说，刚刚21节里面。只有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然后到20节里面，凡听见我这些话啊，去实行的，能够站立得住，对吧？能够站立得住，能够面对所有的雨淋水冲风吹，面对所有的考验，所有的击打。所以你看21节跟24节是不是前后都连起来了？所以神的旨意跟神的话是完全连在一起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那神的旨意就是要听他的话语，而且要行他的话语，所以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我们要说神的旨意，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把它简化了，就是听和做，没有什么噱头，听道行道。里面有什么神学的成分吗？他说你不需要坐下来啊，把一个单词研究透了，来搞搞，来查一查希腊文本说了什么，来看看这个词的词时态是什么，语义是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听道行道，你听多少你做多少，你听了什么你做什么，你听到神的话来行出神的话语。所以你没有神学文化，你没有受过教育啊，都没有关系。我们想想看，耶稣的门徒都是无知，都是小民啊，所以人很惊讶，为什么这等小民后来啊，被圣灵一充满，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也蛮有权柄了，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也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大多数人就是什么，耶稣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了，所以。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听道行道。那再讲，刚刚我们讲到了撒种的比喻，对吗？那耶稣的话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那不但路加福音八章，马可福音4章里面也讲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撒下去的是种子，但是种子一样吗？虽然土地有四类不同的土地，而且呢，四类当中只有一类土地是有出产的，啊，出产的这个，结果呢是有30倍、60倍、100倍，就是数量不一样的。那事实上，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在说什么？不同的土壤，土不一样，种子是一样的，实际是在说人，对吧？并不是神的道有问题，并不是神的话有问题，而是这个土有问题，土有问题。是接受的人，所以这个种子进入到土壤里面开始啊生长，是关于这个土壤的比喻，其实是关于土壤的比喻。那这里讲到了一个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关于农民啊，农民种地嘛，农民在田里面种地。他们种地的时候呢，有的用拖拉机翻土，有的用其他的农具翻土，甚至有的用那个犁头啊来翻土，是吗？一片一片的给它翻地，啊。诶，翻土的时候原来土好像硬邦邦的，看上去都没有生气的，当他们翻松了以后呢，诶，他们能够往里面去撒种，哇，就是他们看到这块土地是一块可以种东西的土啊，他们就会很兴奋，然后他们得到这个种子啊，撒种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种子一定会带出收成的，种的时候就已经在想，哦，什么时候能够丰收，什么时候能够盼望能够有一场雨啊，给它浇灌下去，哇，那个时候肯定能够收获了。想到收获，那是一件非常喜乐非常兴奋的事情啊，他们会啊尽可能的多种一些，多播一些种子， 撒得密一点，万一这颗种子没有长出来啊，其他种子也会长出来。哇，一想到一颗种子能够有百倍的收成啊，有这样的收获，那不管在种的时候哦，可能汗流满面啊，可能是风寒暑热啊，在田里劳作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他们的心里面什么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喜悦。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就像一个农夫一样的。诶，有些人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简单已经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听和做嘛，对吗？诶，还要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做呢？他说，其实我也做了呀，我也在做。那事实上我们就没有像农夫一样带着喜悦的心去做。你有带着盼望去做吗？有带着喜悦去做吗？还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劳苦，带着焦虑，带着愁烦，带着压力，还带着什么想要用自己的功劳来得神的喜悦，在立功的心态里面，在旧约的律法的心态里面在做，那就越做越苦，越做越苦。今天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来播种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来撒种，怎么来做工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说，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我们觉得为主做工是一件苦差事吗？你觉得为主做工是不是好像很辛苦呢？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他觉得是很喜乐的。农夫播种的时候，一想到将来的收成，他们种下去种子的时候，虽然汗流满面，他们心里喜乐得很啊。现在虽然土地一片光秃秃的，喜乐啊，为什么？收成呢？耶稣基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喜乐，什么喜乐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十字架要带出什么，他的十字架会产生什么？他自己的生命种下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他的生命种下去的时候，他知道十字架就意味着种子的产生，许多儿子就会生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起初那一颗种子，他被播入到地里，到再出来的时候就有许多的果实了。好，感谢主。所以种什么收什么，那种下橘子就收橘子，种下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我们看到的十字架种下的是谁？十字架种下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耶稣被种下了，他的欢喜，他的喜乐，是因为他看到神的种子可以长出来，种下爱子，长出种子。这就是神的心愿呐，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儿子被种下去，如果长出来只是一些可怜的懦弱的小东西，哇，连原来种子的影子都不如。他说，我们想想看，天父会多么的丧气，又多么的伤心。所以如果是一颗种子，它一定是什么好的种子，一定是什么，只要土壤对了，一定是会长出成倍成倍的这个收入。所以一个惊人的种子，它里面就有非凡的遗传的基因。今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是神的儿子的生命，是神的基因。所以它里面有非凡的遗传的基因，它不可能长出野草的，这样的种子种下去不可能长野草的，一定是长出最好最美的，最美丽的果实，最美丽的树，最奇妙的树。因为它是生命，所以长出来的一定是生命的树。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神在期待什么？期待他的爱子被种下去，期待他的种子会长出来，这个种子就有耶稣基督的基因，就有他爱子的基因。他没有在期待长出野草，没有在期待长出软弱的懦弱的，没有在期待长出没有神性情的。神种下儿子不会想要一个仆人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仆人的心 来服侍神，那我们就什么？就不是他的心愿，不是儿子。神的心意是种下儿子要长出儿子来的。如果是仆人的话，那只是旧约的形态。旧约是关于仆人，旧约之下都是仆人，有没有重生呢？新约之下我们都重生了，在新约之下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再回到旧约的地位上啊，再去服侍了。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他在看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很多信心的伟人啊，都是旧约的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呢。他们在看着我们，不是我们对着他们来认识自己是谁，而是他们在看着我们，要搞清楚他们自己是谁。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和合本的。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也就是啊，另外一个翻译也就是说，叫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他们说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他们没有进入到应许。什么应许？新约的应许。他们在等待，等待什么？他们在等待看我们哎，怎么样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到底行走在新约里面，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会带出怎么样的果效。所以他说啊，我们相信这些旧约的云彩里的人，他们会想着什么？如果能够再一次回到这个地上就好了，如果能够在地上再活一次就好了。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回不来，他们不能再重新来一次。所以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这还在地上，我们在地上就要尽全力做得最好，要活出儿子的那个样子。因为种下的是耶稣啊，种下的是天国的生命，所以长出来的必须是儿子。种下的是爱子，收获的必须是种子。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他在地上在做什么？做他门徒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死人复活，赶出魔鬼，洁净大麻风，喂养那些饥饿的，遮盖那些刺身的，这些是最最基础的。所以耶稣是这么在做的。那如果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那其中就是这个什么一个标记，耶稣的门徒也会这么做，也会这么做。在天国里面是没有疾病的，没有死人的，没有魔鬼的，没有大麻烦，没有饥饿，没有刺身的，没有机会做了。到天国里面想做都没有机会了。那今天我们要决定啊，我们趁着在地上的时候，上面有冠冕等着我们，但在地上呢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天上你想医病都没得医了，那今天在地上呢，我们要来问一问，今年我几岁了？作者说他今年60多岁了，虽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那如果比啊正常年龄70岁，他父亲离世的时候是70岁差一个月吧，差一个月，其他长辈呢可能80-90岁，如果按70岁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年龄已经快到头了，对吗？但是如果往120岁去看呢，好像还是一个中年人，充满生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现今的光阴，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光阴流转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每个人都来问问今年啊，我几岁了。我们不把自己限定在几岁啊，离开世界，我们就是要完成在地上神要让我们完成的旨意。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在怎么来执行神的话，他怎么在完成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听到和行道能够连起来。不要主啊主啊，不要主啊主啊，也不要只是听啊，然后呢这个根基没有打在磐石上。听了在做的人要行在圣洁里面，听了呢没做的人那也是一样危险的。如果你不行在圣洁里面，你在罪恶里面，危险的。那如果呢不行呢，也一样是危险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主耶稣说啊，你要什么？ 你要知道要遵行我父的旨意，要按着他说的话，要按着我们听到的他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父的旨意。那我们会问的啦，对吧？那什么才是父的旨意呢？如果今天主耶稣在你的面前，你是不是会这样问他，什么是父的旨意呢？主会说，听到我的话你就按着我的话去做。主的话就是父的旨意，因为耶稣基督在做的就是父让他做的，神不会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到世界上中来就是疫病赶鬼洁净大麻风死人复活，但是呢他离开世界了，他现在停下没有做了。有人说耶稣已经停止了不能做了，现在神迹奇事也已经结束了。可悲，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不是他现在走了结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反过来了，我们说耶稣的神迹奇事结束了嘛，但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了，所以你们可以做更大的事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原来所信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原来明白的是不是真的是神的真理，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神的旨意。哈利路亚，耶稣说我们能做，但你说你不能做了，你说这个神迹奇事已经停止了，那你比耶稣更精明。耶稣说我去与你们有益。有人说如果我在耶稣旁边那该多好啊，如果今天我是门徒那该多好啊，觉得好像不公平啊。如果今天耶稣在我旁边，那我也会也会这么去做的，我的生活也会改变的，我的生活非常奇妙的，我耶稣说什么我一定会去做的。但是今天耶稣已经离开了，但是耶稣怎么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去了，他说对我们是有好处，他不会把比他更差的差来的。然后他说他去了，保惠师就来了。他有没有差遣比他差的？是神的另一个位格圣灵，神的另一个位格圣灵来了与我们同住。哇，所以我们能做更大的事情，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做更大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耶稣知道的，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做更大的事情，因为他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那说明他有没有离开我们？今天他没有离开我们，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哇，主一直会跟我们在说，今天不是我们在等他，是他在等我们。所以是说回来吧，回来吧，我不会撇下你。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说，我经常独自开车的时候就大声的祷告歌唱。哇，他说有一次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就一直在唱歌，里面他说像发动机的那个隆隆声一样很响，就觉得里面那个动能啊非常的强大。后来他妻子走进来，他说哇，他说你这个动静好大啊，他外面屋外面都听到了，他不知道外面什么感觉，他里面就是觉得什么，就像大卫的诗篇里面说的，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围墙。这就是神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会觉得他那个生命力在冲击你的身体，就想让你做一点什么。你不可能，你知道那个生命力在你的里面，你却一动不动在那里。他说我也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啊，会走到外面这样一边走一边祷告，非常有生命的这个活力啊，也非常的感恩，非常的什么敬拜，非常的敬拜。然后呢当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跟他相交的时候，神会把未来的事呢就启示给他，下一步的计划他也会有一个领受啊。越是这样与神同行就越来越棒，然后呢就不断的会问神啊下一步该做什么，就会什么一直在那种期待里面。哇哦，神用他的方式创造了我们的身体，那如果你用的不对呢，你就会进入身体的消极的那一面。那如果你正确的意识，你住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你要发挥身体按着神的创造那个本能，你住在积极的那一面呢，哇，你的身体就会很棒，身体也会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呢，都被这个生命所冲击的，被生命所冲击的，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啊。所以你还会不会说，哦，今天我在耶稣旁边就好了？耶稣已经把什么，跟他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位圣灵都让他住在我们里面了，而且使我们要去亲自的去经历他的大能，去经历在灵里面与他的相交，比在肉体当中更加的真实。哈利路亚。他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做过一次，比如说我们有一次为病人按的时候他得到医治了，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再下一次去医治，因为你知道会越做越顺，越做越好。好，然后呢，这个疾病也会从小病到大病。然后他说如果你见证了一次死人复活，你也会非常的兴奋，你愿意再一次的去做。做着第一次时那个死人复活的时候，他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想法，诶，他真的死了吗？诶，怎么能真的能复活？真的死了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要非常想用脑子去搞清楚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是不平常的，这是超越自然的，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思维的。这就是让我们在体验与灵同工，然后这就是让我们在体验经历神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保惠师，也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帮手啊。那我们去动手的时候他才能够动手。我机器这个汽车的开关不打开，那机器它不会转啊，机器的手臂它不会去动啊。你机器操控了，你是司机，你一操控，然后那个机器就开始去动了。所以我们不动，他也只能站在那儿啊，他不能勉强我们。所以圣灵从来不会勉强我们，主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的去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主说我会高举你，我会成就。主在期待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威格斯沃斯他说，每一个受过圣灵洗礼的人都不应该再说自己不能，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了，对吗？那他还说，任何一个接受过圣灵洗礼的人，如果再转向来向神祈求能力的话，那对神是一种侮辱。哇哦，我们是不是哦？原来我们每天都在祈求啊，苦苦的寻求，可以说神啊，你给我能力吧，让我能够去做，给我能力。他说这对神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啊，你受过圣灵的洗礼了吗？我们唯一要搞清楚的就是自己真的有没有受圣灵的洗礼。如果我们受过圣灵的洗礼了，然后再苦苦的哀求，那你就是一直在羞辱神。我们等于是有罪了，我们仍然在向神祈求能力，他都已经给了，那你说你还要重新让他给，那不是在羞辱神吗？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有可能还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很多人是受过圣灵的洗礼的，但是圣灵充满呢，讲到了圣灵充满就是用一杯水的这个装置。圣灵充满，我们不要满足于半杯水，我们也不要满足于一杯水。诶，看起来水跟这个杯子已经平了，诶，好像是一杯满了，对吗？那受过圣灵的洗礼的那个一杯水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子？应该是满溢出来的。那我用威格斯沃斯的话说，他不该只满足于半杯水甚至一杯水，我们要的是一杯满溢而流淌的水。只有到这种程度才有益于神的国。也就是说这一杯水，这个水如果在杯子里面的话，虽然它一满杯了，已经达到这个齐平了，到那个杯沿了，但随它没有溢出去。没有溢出去的话，也就是说只对你自己有益处。但是当水溢出去了以后呢，哎，你为了神的国度，有益于神的国度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是装满，不能仅仅是为了自己啊！如果只是装满的那个状态，还只是为了自己。当我们真的满溢出去了，好，流淌出去了，那别人就真正的得益处了，神的国就什么被拓展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完全的什么浸透。所以圣灵的洗礼在 H 版的翻译里面，在钦定版里面也是用浸这个字的。因为浸这个字呢更加的形象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是完全沉浸在这个圣灵里面。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的旨意跟神的话一直是同一回事。那如何行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啊？那是在只要是圣灵充满了这个生命，它都应该是满溢出来的，否则对别人、对神的国都没有益处。我们再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十一章里面的这个见证人，哇，全部都是在信心里面的，这都是信心的伟人呐，都是信心的伟人，所以他们都成为我们信心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环绕。那么在现代来说呢，这里提到了乔治穆勒，乔治穆勒也称为信心的这个仆人，他供养了什么？10万多的孤儿。为他们提供教育了，提供住宿了，提供衣食了。他从来没有向人乞讨过一分钱，他只是向神祷告，只是向神祈求。我们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供应，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活在时刻的祷告里面。他有写过他的书有《信仰生活》，他的传记当中的一部，还有缩短版的，就是乔治·穆勒的日记，这个流传很广了。但虽然这个日记被编辑得很厉害，但它里面很多的见证，是比较真实的，他医治，他那个供养过的这个孤儿，但当时他不是属天医治的施工，他是供养孤儿的施工，他就是完全在信心里面，在神的供养当中来供养这些孤儿，来照顾这些孤儿，来牧养这些孤儿。当然，他的施工也涉及到其他的方面，其他的方面，他也建立了这个真理的学院。他也分发圣经等等，所以这个供应当中，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在住在这个祷告里面，时时刻刻在与神的这个相交里面。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来推测，就是说他在近现代当中，他是不住最接近不住祷告的人之一，因为他得在不住的祷告里面来供养这些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和他们的一生之久啊！哈利路亚。作者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服侍人的时候，被服侍的人都能够得到信心的灵。信心的灵就是神的灵，信心的灵就是神的灵，也就是被激励。所以他曾经去参观了这个乔治·穆勒的在英国的这个家。哇，他说冲击力非常的大，冲击力非常的大。那虽然乔治·穆勒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但他还留下了那么一点点。那个环境好像还在，就走到他那个家里面，看到一些文物啊，一些图片啊，他自己的用过的桌子啊，这个笔墨啊，文具啊，哎，都还放在那里啊，他的别针啊，这个写字的这个纸啊，都放在那里。哇，一进到那个里面呢，就非常浓郁的能够感受到那个信心的灵。所以他为什么他说我期待被我服侍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信心的灵，所以当时他去了乔治·穆勒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住处，他说我回来就感觉到我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有信心，哇，就到了那边就觉得自己凡事都可以有信心了。然后第二个主人他讲了一篇道，叫做你的信心工程是什么？那个就是神的灵，信心的灵在里面激励的他，激发了他。哈利路亚，我们是否盼望？我们是否盼望住在这样信心的灵里面，就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情了？也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在不住的祷告当中，神按着他的话语来成就。那这个信心要增长，信心要不断的要成长，那必须要什么？就像锻炼身体一样的，要重复，你要重复的去做，要行出神的道，要重复的去做。我们不要气馁。哦，今天我宣告了，发命令了。哦，一个月没有效果，两个月没有效果，马上就放弃了。你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进步，要不断的持续。你不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还能想见到什么好的果效吗？你做一周停一周，你还想见到什么好的果效吗？要不断的进，这个关键，他讲到我们这个信心的灵要在我们里面被完全的释放出来，要增长。那就是要不断的进步，要重复，要持续，而且呢，要增加，慢慢的增加阻力。曾经我们做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在，预备比赛的时候，在平时锻炼的时候，就是都要加码的。 那怎样才能够跑得更快呢？就是平时我们的那个小腿上要绑上那个沙袋，而且是往山上跑。开始是平地跑，他后面往山上跑，山上跑还不够，再加这个沙袋加上去。所以这就是不断的增加阻力啊，阻力增加了，你的那个前进的那个肌肉的力量就更强了。那你跑步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摔倒了呢？中途是绊倒了、摔倒了呢？那你肯定是重新站起来接着跑的。啊，我曾经也是摔倒过，哎，那中间又重新站起来继续跑。我不可能，我坐在那里，我想一想，我花个半个小时时间想一想，我哭一顿，哎，那个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一定是什么？再继续跑，万一能够追上，再追上一个也好啊，再追上两个也好啊。我们必须要赢回损失的时间，一定是要赢回的。怎么摔倒不重要的，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有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再回到起点当中去了。每操练一次信心的这个这个功课，每操练一次，我们就已经在强壮一次，我们就前进一次。就前进一次，因为我们今天要超越所有旧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旧约之下，我们是在新约之下，他们在看我们呐、啊，他们在看我们，我们能活成什么样子？所以乔治·穆勒活出来了，史密斯·威格斯沃斯活出来了，山姆·博士活出来了，这位作者活出来了。他说，越操练这个信心的灵啊，就好像是一个玻璃啊，透过玻璃。哦，以前是好像比较模糊的在看，然后呢，越看越近，越看越清晰，也越看越多，哎，逐渐的就会什么，越来越切实的明白，今天神到底给了我什么，越来越确实的相信，今天神是信实的，他提供了一切，神给了我这一切，神说给了就一定是给了，而且呢，他们不想有任何的错过，尽可能的。要来使用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不要把那些祝福留在天堂的地板上。那太亏了，我们明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明明已经拥有了他的灵，那我们还不使用，我们还不使用这样的信心，我们还要让他停留在天堂。那也就是说，耶稣把流血白白流了，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所流的血变成徒劳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好好的来运用，好好的来应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没有限制，超越想象，超越你的理性思维。他们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耶稣能做的，我们能做吗？能做，耶稣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在这个信心的课程当中，同时也是在教导这个。关于圣灵如何行在圣灵里面，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一直是要同步的，同步走的。那么再提到关于撒母耳博士，他在三个领域是专家，包括圣灵的恩赐这个领域，恶魔学就是关于鬼魔学这个领域，还有呢信仰或者说信心这个领域，哇，都是都叫他是专家，也就是说会超过其他方面的这个成就。所以当时呢，他们从他的门下会学习圣灵的恩赐。也就是说，被装备什么呢？人可以在属灵的恩赐里面，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来全面的来释放，在全备的圣灵里面来运作。无论哪一个面，无论圣灵九项恩赐，任何一个面都可以来让它充分的释放出来。这就是一个操练非常好的，运行在全备圣灵里面的，如何顺服圣灵，如何行走在圣灵里面，如何被一个圣灵充满以后，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么再讲到是被圣灵充满啊，他再要提，因为神的话、神的灵一直同步在进行啊。那被圣灵充满呢？他说我们有可能不能一直保持在一种充满、充溢、盈溢的啊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斯波珍他说，好像是斯波珍说过，我们需要被圣灵重新充盈，因为我们会泄露圣灵，会泄露圣灵。这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因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呢，需要不断的这个更新，也会什么，也会漏掉。这里有一个泄露这个词。他说，就好像一瓶饮料戳了一个洞，你一边走它一边漏，一边走一边漏。哎，没发现多久了以后呢？哎，这瓶饮料什么，里面水已经没有了。 那么现在呢，他用一个新的比喻，啊，有一些家里，比如说养狗的，有一个养狗，它也要喝水嘛。那狗要喝水呢，如果主人要经常外出的，那狗就要喝水，怎么办呢？水喝光了怎么办呢？它现在有一种自动的喂狗的装置，就是谁先把它水呢？这个漂浮器有一个漂浮器，然后呢再有一个储水的装置，上面有个储水的装置，下面有个漂浮器，然后狗狗在这个漂浮器上面喝水，喝着，喝完了，哎，那个漂浮器就掉落下来了，水就会从那个储水器里面呢再流下来，喝着呢，这个有水了呢，它就不会飘起来，有水的时候它能喝，没水的时候它会飘起来。它让上面的水再落下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行走的生活、行走的过程当中，哎，你一边是在什么输出，你一边是在输出，然后另外一边呢，神在给你储满，神在给你储满，你会漏掉，你会泄漏，但是呢，神不断的会给你充满，你不论怎么输出，你都不会缺乏。当然，这个比喻也不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为什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输出多少，其实它充满是更多的。这个喂狗的储水器，它是什么？不变的，那个容量不变的，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要什么？要更大的来想象，我们输出去，比如说我们，给他一寸，他说他就给你一里了。那神说，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我们如果为神做一点啊，我们走一里路，他一定是会陪我们走2里的。我们给多少，神会加倍的给我们。其实事实上，这个储水器是在放大。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在成长啊，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让圣灵的能力要流出去的，否则你一直没长大，你这个储水器一直是这么小的，所以我们要让它流动，流动。我们一定要让他出去的，你一定要去服侍的，你不是单听到，你一定是要去行道的。当你行出去的，你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好，那个储水器会越来越大，就是藏水的那个，好，那个容器，那个容量就越来越大了。你倒出一升，他给你两升；你倒出一斤，他给你装两斤。那这样很直白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你不断的倒，它更多的充满，不断的倒，更多的充满。哈利路亚。那再讲一个见证啊，就是关于威格斯沃斯的见证。他当时就是患阑尾炎，阑尾炎是非常痛苦的。他说我当时被捆绑，非常厉害，6个月哦，整整6个月。他说没有人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了。他跟妻子本来有一个契约，什么契约呢？就是不到死不找医生的。那当时呢，他们要到死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找医生，因为否则会有法律上的一些追责，所以他们两夫妻之间就自己定了一个契约，不到快要死的程度呢，绝不找医生。那后来呢，这个后来神也是尊重这个他不想尸体被验尸，他说哪怕我死了以后，我也不许任何的手术刀来动我的身体，不能触碰我的身体。那最后神很尊荣他的宣言的，他死了以后，他的尸体没有被验尸的，按着常理可能是需要验尸的，但是他没有被验尸，没有被动刀，感谢主。所以当时那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的妻子已经无助的等待他死去了，就等着他死了。因为当时对属天意志，他只是很隐隐约约的，很隐约的才刚刚看到一点点。耶稣是医治者，他还不太认识。已经折磨了6个月了，他是一个水管工，你看6个月的时间呢，他一直带着这么严重的病在工作，所以我们想想看，他受了多少的苦。这个阑尾炎真的是，如果你痛的时候你不去把它弄掉的话，这个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住的。但他带病工作6个月，那作者他也曾经被马踩了一脚，把那个阑尾的部位给撕裂了。很多人这个阑尾都是拿掉了啊，他12岁的时候也拿掉了，所以那个疼痛啊，他说真的是他想体会过的。所以威格斯沃斯在这6个月里面，他经历到的是何等的疼痛。他说疼痛在6个月里面只是偶尔得到缓解，大部分的时候一直在这种 非常剧烈的疼痛里面，非常他称为是可怕并且剧烈的疼痛。经常他说把他撂在地板上啊，他有一次就是把他送回家放在床上，他整个晚上都是在求解救啊，求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没有一个人来。那他的妻子已经确信他是要回天家了，因为要死了嘛，所以他就去叫医生了。那医生来了以后说已经没有活路了，太弱了，拖了6个月的阑尾炎，整个身体的系统全部都被掏空了。医生认为你们已经耽误太久了，连手术都不能做了，所以留给妻子的是一颗破碎的心。但是当医生走了以后，一位青年人和一位老年妇人来了。这位老年妇人是一位会祷告的妇人，这是他们知道的。结果他们走到威格斯沃斯的房间里面，那个青年人就跳到他的床上，命令魔鬼的灵离开。他大声地喊着说，魔鬼你出去，我奉耶稣的命赶你出去。就是这样一句话。他是在对什么发命令？他在 对阑尾炎发命令。他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祈求？没有。他在对阑尾炎发命，所以在他的眼里这个阑尾炎就是魔鬼。他把疾病当成魔鬼了。所以有些人在医治的时候把病当成魔鬼来对他发命令，因为病的最终的根源还是从魔鬼来的，也都是可以的。所以当时呢威格斯沃斯连一句话想要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能争辩的话，他肯定告诉他，我是不会相信我里面有魔鬼的，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有魔鬼呢？奉耶稣的名，那个家伙他必须离开。结果仇敌就走了，仇敌一走离开了，他马上就得了医治，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楼了。他还是水管工哦，他就问妻子有没有什么活要干的，我现在已经痊愈了，我现在就要出去工作了。哇，那个劲就已经回来了，身体是全然的得释放。当他离开以后，医生又回来了，医生把帽子放在客厅，然后直接上卧室去找他。但是呢他没在屋里嘛，他已经出去工作了。他就问妻子，诶，威格斯沃斯先生到哪里去了？大夫，他已经去工作了。啊，你就别再想着他活着回来吧，你们就等着把他的尸骨给你送回来吧。啊，威格斯沃斯说，我是一具尸骨。是啊，我是一具尸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世界各地，主已经给他这个优先的权利。什么权利？到处为有阑尾炎的病人祷告。他医治过很多的阑尾炎病人，为他们祷告之后一刻钟之内就穿好衣服都得痊愈了。所以从此以后他活着就是一个活着的基督，活着的基督在各行各业与别人相遇。哈利路亚。所以他是真实的相信，从那次以后他真实的相信耶稣就活在他的里面，他自己就是那个圣灵的殿，就是圣灵的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持续与主相交的人一个真正明白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人，他能做何等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引出了一个相交，我们要深交与我们的神，要深交，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单是他的仆人，我们也是他的朋友，我们更是他的心腹。所以是深交，我们想跟人在一起想了解他们我们想跟主一直在一起。你越想认识他，你越认识他，越认识他，你又越想认识他。哈利路亚，感谢主。虽然威格斯沃斯他是一个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就是他脾气性格上面比较粗鲁，就是比较直的，说话很非常直的就是说话很直僵比如说他会直接踩中你这个你的那个不对的地方，他把你的问题直接给你掏出来，就是说话很咄咄逼人的，非常咄咄逼人的。所以人不想跟他做朋友，但是呢就他们一定会去邀请他进行属天医治的，会进行医治的，因为他有果效啊，服事有果效啊。感谢主。所以如果对这样与主相交的人，我们也会想要跟他相交的。虽然像威格斯沃斯他是性格比较特殊，当然很多的仆人也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萨摩博士曾经也是到威格斯沃斯家里面去拜访，会跟他一起坐坐，一起吃饭。但吃好饭以后呢，威格斯沃斯会说，我们已经一起喂养了身体，现在让我们来喂养我们的魂吧。马上就打开圣经开始读。读了30分钟以后呢，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他们就一起祷告啊，再30分钟以后呢，他们又回到圣经当中了。所以他闲话没有的，他没有什么闲话，他要开口的话，要么在解释属灵的事情，要么在谈论某一些属啊圣工上的事情，或者是在赞美神，在荣耀神，或者也为很多的神迹奇事而高兴，很为这些见证而高兴喜悦。但是他不会闲聊，他甚至跟撒母耳博士说，把豹子放在屋的外面，不要带进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会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我们知道吗？这个威格斯沃斯他曾经是22个人死里复活啊，他的工作是有果效的，他的信心的这个生活是实实在在有果效的。我们认识一个人，要认识他属灵的生命。我们与一个人相交，你一定要与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同行，否则性格再好也没有用，对吗？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往往就是说自己不想做，不想自己不想过自律的生活啊，然后呢又认为别人是律法主义。哇，你们这个要操练，那个要操练，这个要条条框框，那个要条条框，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多的制度。往往就是会有一等人会自己不想做的时候，会说别人是在过律法主义的生活。但今天神要让我们要自己来决定，要不要过自律的生活，要不要过与神相交的生活，要不要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更好的为主所用。我们想不想成为一个荣耀的神的器皿？那我们再回到神的旨意就是什么？让我们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弃绝罪的生活。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这些事情，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有能力去战胜任何罪的。恩典不是让我们随心所欲，不是让我们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放纵情欲，不是让我们随心所欲的。你不可能，你一边还随心所欲的犯罪，一边还一直持续的拥有神的能力，那也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因为你行了神迹奇事，你行了这个大能，你服侍了很多的人，然后呢你认为恩典会遮盖你的那些犯罪的事情。不会的。恩典是让我们去憎恨邪恶的。恩典一定会向我们展示如何去恨恶罪，如何去爱人。恩典是给我们机会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提多书2章11-12节说，因为神拯救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显明给谁？显明给众人，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和属世的情欲，在今世清醒公义敬虔的度日。恩典不是让我们跟世界系统一样的活法，哈利路亚。恩典是让我们与神同行，恩典是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的脚踪，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哈利路亚。我们也许生活当中非常的忙碌，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但是今天神在呼召你，在呼召我，他呼召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正常的天然人，他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再等待，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不要等到我们70岁、80岁的时候，坐在那里在想，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让我们的一生活得精彩，让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会说，那信心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有上帝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工人可以提供收割的能力。那收割的能力是谁提供的呢？收割的能力不是工人提供的，收割的能力是庄稼的主人提供的。所以因为他会提供能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做工就更加的什么喜乐，更加的欢喜快乐，而且更加的安息了。哈利路亚。好，最后读几句关于威格斯沃斯的语录。第一句是，他说，我永远不会处于最佳状态，直到我直面冲突，直到我与敌人战斗。越冲突越战斗，越会带出最佳的状态。他又说， 我不问我的身体感觉如何，我告诉我的身体应该如何感觉。所以这就是灵统治魂统治身体的正确的活法。你不会来顺从你身体的感觉。第三句，绝不动摇，笃定的信心带来确定的经历以及明确的见证。不动摇，等待确定的这个见证出来。第四句，圣经很简单，读进去，写下来，祷告内，行出来，传出去。哇，这话说的真棒。神的话语改变一个人，直到他们成为神的诗章，像诗篇一样的美。下一句，伟大的信心是伟大征战的产物，伟大的见证出于伟大的考验，伟大的胜利只能来自于伟大的试炼。所以你不要怕阻力，不要怕征战，不要怕考验，也不要怕试炼，因为你的信心会变得越来越伟大。下一句，当我们思考圣洁的事物时，我们就变得圣洁。所以你就想什么就变成什么。你想要过了圣洁的生活吗？你就来想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你思念圣洁就会变得圣洁。下一句，我们越默想耶稣，我们就越像耶稣。所以我们想什么，我们想变成谁，我们就会变成谁。下一句，当神彰显自己的能力时，艰难的事情只是为他获得更多荣耀的机会，每一次的试炼都是因祸得福。哈利路亚。再下一句，在你接受圣灵的洗礼后，若还跟神祈求全能，你是在侮辱神。你有全能，必须行动。这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今天我们第二课的内容。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就是让我们过弃绝罪，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就是让我们听神的话，又行神的话。然后我们也在这一课当中看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了听道和行道的带出来的那个果实，我们也看到了神种下爱子目的要什么，收获种子。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行道，就是像耶稣一样的行道，而且要行比他更大的事。我们行出来的是要神的生命。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行走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是在圣灵满意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在像信心的见证人一样的，在不住祷告的生命里面，再像信心的见证人一样，在全面的重复的不断的一致的持续的在增加阻力的这种生活的状态里面，与神相交的里面来行走的，也是在全备的圣灵里面来运作的，也是持续与神相交当中来行走的。感谢主，我们都是听到行道的基督徒。